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查考分享了《路德记》一章十二节到二章二节这个段落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路德记》一章十二节到二章二节。这里讲述路德跟随婆婆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的故事。路德是摩押女子，但是这样并没有妨碍她对真神的敬拜，更加不影响到神对于他的接纳和赐福。由此可见，神不是单单爱以色列人的，而神之所以选择以色列民，是想通过他们令到其他民族得以认识神。而这件事已经由耶稣基督在犹太民族降生而得以实现了。整个世界都可以通过耶稣基督来到去认识神，正如《使徒行传》十章三十五节所记载的，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是悦纳所有敬拜他的人的，神的看顾并不会因为人的种族、性别和国度而有差异。神的公义在路德记里面是得到十分完美的体现。虽然路德所在的民族经常遭受选民的鄙视，但是路德由于虔诚而得到了神的恩典，并且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和耶稣的系祖先。拿俄米经历了诸多磨难，她离开以色列的时候是有丈夫和儿子相伴，充满着希望和安全感的。不过之后丧夫丧子，穷困老倒，返回故乡。他也为自己改名，反映出他内心深处的苦楚和悲痛。虽然他并没有用公开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痛苦来到拒绝神，不过他似乎都忘记了他和神以及和路德的亲密关系，其实就是他所拥有的巨大财富。当你面临痛苦的时候，神期待你诚实地去祷告，千祈不要忽视神在和你这种的关系当中所要带给你的爱、力量和资源，更加不要容让痛苦和失望使你错失了通向光明的机会。路德和拿俄米回到伯利恒，显然是神计划的一部分，因为大卫要出生在伯利恒城，而且正如先知尼加在尼加书五章二节所预言的这样，耶稣基督是将会降生在伯利恒的。这种的迁移不单只是为了拿俄米和路德今后的生计，亦都是要应验圣经当中的预言。以色列的气候十分温和，每年有两次的收获期，分别在春季和秋季。 春季是以收割大麦为主，就在这个充满着希望和丰盛的日子当中，路德和拿俄米回到伯利恒了。伯利恒是一个农庄，由于正值收割的季节，田地里面到处都有遗落的麦穗，而这些散落的麦穗执起来就可以成为粮食了。当小麦和大麦进入成熟期的时候，被雇用的收割者是会将麦呢、扎成一捆一捆的。根据利未记和申命记的记载，当时以色列的律法就规定不准收割在农田角落的庄稼，但凡跌在地上的麦穗都要留返俾执拾麦穗嘅穷人去作为食物。嗱，呢项律法嘅目的呢，就是为咗供应穷人，亦避免农庄嘅原主去囤积过剩嘅粮食嘅。呢啲律法成为咗当时以色列呢系具有福利性质嘅一啲政策，而因为路德系寡妇，佢冇办法养活自己，所以呢佢就去到田嗰度去执拾麦穗啦。跟住我哋继续研读查考路德记第二章其余嘅内容。路德记二章三节记载，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亚斯那块田里。路德是怎样找到波亚斯的田地呢？当时伯利恒是典型的巴勒斯坦城市，建造在山坡上的。小城伯利恒都不例外，显然波亚斯的禾场就在山脚下面一块肥沃的山谷里面。路德出了城之后，他都不知道应该去哪里的，而经文说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亚斯那块田里。路德会以为这是巧合，事实可能都是，那又让我回到一个原初的问题了。既然他找到这块田地会是这么重要的事，这样他到底怎样找到的呢？从人的角度来看呢，是叫做巧合，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是另一件事了。神带领路德是进入到正确的田地，但是神带领的方式和今日一般人所说的会有所不同。当有人说到是神的旨意的时候，就好像他们收到一封神寄来的电子邮件，或者是神派来的速递。神不是这样带领人的，旧约时代神会用直接的方式来带领人，但是对于路德是不同的。我认为路德的选择很重要。在约拿书一章二节，神对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而神指示耶利米和以西结发出预言，都是咁直接嘅嚟到去俾指示，但系神对呢啲人嘅指示呢，唔会重要得过将路德带去正确嘅和田嗰度，因为神系掌管一切，呢啲就系神嘅旨意奇妙嘅地方。我都唔确定神系咪需要呢俾你俾我一幅嘅地图啊？有时候我啊真系希望神俾份地图我噶，有人话佢哋好似真系有幅地图、哦。他们说神定义是要我这样做，我知道这个就是神的心意。讲到神对你的旨意的时候，如果你认为、意思就是神在每一个生命的转弯位那里都摆了一盏红绿灯，或者画了个箭嘴画明给你听方向，甚至天上发出声音为你带路，当你这样以为，我会告诉你你想错了。神不是这样做事。每次当我听到人这样说，我知道他们是会错得很离谱，否则就是他是全心跟人开玩笑。有时候人在事后才可以明白当初的决定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有时候神容让我们作错误的选择。有人说，如果不是这样，你错得更厉害。是，没错，我们当然会出错。不过有趣的就是，如果你有两个选择，当你做错误的决定之后，其实你总是可以重新开始。如果在两个选择当中一开始你就选错了，其实跟着下来你是会知道什么是对的决定。 令人诧异的是，今日好多人将神的旨意简化了，神掌管一切，调度万有。在路德来看，生命是有很多的不确定，但是全能的神就供应一切。我们活在世上最好的事，就是明白到自己一生都在神的手中，知道神统管万有。我们都相信神，如果不是神许可，有些事情不会临到神儿女的身上。上帝就在约伯的四周围设置篱笆，除非神允许，撒旦是不能够碰约伯一条的汗毛的。除非发生的事能够为我们成就崇高有意义的目标，否则神是不会准许这些事临到我们的。约伯生命遭遇的的确成就到这些目标，而路德他不知道他做这个决定的重要性，不过他就进入了这块田地。我想他是祷告过的，是按照合理的判断做决定的。如果今日神的儿女希望见到神迹、印记、经历、亮光、声音、异象、异梦的话，又因为得不到这些他觉得挫折，那他们必须明白神不是用这些方式对我们说话，神是透过圣经跟我们讲说话。一个属神的儿女如果时时能够与神同行，生命当中并没有未承认的罪，亦都没有让圣灵担忧，那其实他可以很放心将生命交给神。他如果仍然不清楚神的旨意，就可以行切祷告之后做决定，万一搞错了，我相信神必定有他的许可。当我回顾自己的一生，有时候都指望神为我打开一道门的，不过神没有开门，还令我碰钉，那时我真的不好受。不过感谢神，回过头一看，知道神安排的其实是最好的。在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雅各过世之后，约瑟和他的哥哥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或者呢，你都正在为到得不到神清楚的带领呢，而在这里呢很忧愁。不过我相信这个例子激励到你的。有些基督徒以为他们有一条直通到神的热线，能够有直通的热线当然好了，但我们没有把握神每一次都回应我们的嘛。所以当我们说我知道这个是神的心意的时候呢，要非常小心。我们其实不是那么有把握的，不过我们依然可以将自己交到神的手中。千万不要否认罪，也不要让圣灵担忧，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你就可以将自己交托给神。就算你遇到约瑟、约伯的处境，你依然可以信靠神，这样你的生命才会充满喜乐和盼望的。神的心意可以让我们每一日充满惊喜，感谢神，他没有事先给我一份蓝图，我也都愿意尝试新的道路，进入以前没有遇到过的新的领域。神所赐的生命是经常可以为我们带来惊喜的。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路德记二章四节，波亚斯正从伯利行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与你。波亚斯一到禾场，就对收割的人说，愿神与你们同在。老板在说话，跟着收割的人就回应，愿神赐福你。工人在回答，看到吗？跟今日的劳工领袖和资本家的对话很不同。我很希望真正重生的基督徒能够进入社会各个阶层，也都可以改善劳资双方的关系。做资方的可以说，愿神与你们同在。做劳方的回应，愿神赐福你。在邦亚斯的和场上面展现出来的是何等和谐的劳资关系。路德记二章三节，邦亚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好了， 我们要进入这个故事最精彩的部分了。这个叫做路德的外邦女子，甘心乐意承受贫困、排挤、守寡的苦楚。而偶然间，她就来到波亚斯这个伯利恒的钻石王老五的田地那里执拾麦穗。我在想，其实在伯利恒很多适婚的女儿，她们的母亲都会想尽办法安排机会她们去结识波亚斯。但是波亚斯对当地的女仔呢，看来都没什么兴趣。这一日他来到和场，看到这个摩押的年轻寡妇，波亚斯就堕入情网了。波亚斯说，是谁家的女子啊？意思是她哪里来的？我没见过吧。他对这个女子是有好感的，很典型的一见钟情。波亚斯对路德一见钟情，爱上路德，这个是在波亚斯的田里面所发生的罗曼史。路德记二章六至七节，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波亚斯的工头呢，就话俾佢听关于路德嘅身份，仲喺度暗示点啊？你唔会想识佢噶啦，佢系嚟自摩押，系拿俄米嘅媳妇啊！嗱，听翻呢个工头嘅语气咧，其实带住一份嘅协议，仲好似咧向波亚斯喺度保证，哎呀，路德唔系我带佢入嚟噶。其实波亚斯系爱上呢位外邦女子，佢嘅管工咧察觉唔到，反而因此觉得歉意。还说这个波押妇人来这里求我们给他执麦穗，我都没办法拒绝。按照摩西律法规定，他又穷又是寄居的，可以来执麦穗的。其实这位管工呢，不需要感觉到抱歉，因为波押斯其实喜欢了这个女子。当然这样也都显明了路德呢是流露出他的美德，正如他的名字一样，是美丽的好的品格的意思。路德的善良和貌美是伯利恒的美女所欠缺的。路德已经准备好要过苦日子了，完全没有期待过会被人所注意的。而当路德发现自己吸引了这位男士的注意的时候，他都相当惊讶。管工就告诉波亚斯知有关路德的一些信息，那波亚斯转过身来就跟路德说话了。路德记二章八节，波亚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女儿啊，听我说，这样不单止是父亲对女儿所用的口吻，亦都是年长的人对年轻的妇人讲说话的一种的态度。而波亚斯对路德讲说话的时候，其实他没有摆出一副施舍给乞讨的人的那种的态度，他反而是用着最温暖的一种的说话，尊重路德的人格。因此呢，路德呢也都丝毫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屈辱，他是很感谢的接受波亚斯的好意。有时我们从事慈善事业都要慎重考虑使用的方法，因为帮人的好行为有时可能被误以为夸耀着自己的赐福，或者是满足着自己的私欲。波亚斯主动邀请路德不要去其他的田地那里执麦穗了，我要你在我的田里面来到去拾穗。路德的二章九节，波亚斯又对路德说，我的仆人在那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有两件事很重要的，波亚斯不单止邀请路德留在自己的田地，他还处处关照保护路德，说我吩咐了仆人，你可以随时来到我的田，绝对不会被你受任何伤害。在那个年代呢，路德既是寡妇又是摩押人，处境是很危险的，他可能会不断地遭受到羞辱，同时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 咁波亚斯系相当清楚呢一点，立刻咧为佢挺身而出，保护佢。对于波亚斯咁高尚、咁慷慨嘅一种表态，咁路德又有乜嘢反应呢？路德记二章十节记载，路德就苦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苦伏在地，原本呢系喺神面前或者喺王面前所采取嘅一种姿态，但系有时只系为咗心表谦卑，亦都会采用呢一种嘅姿势。路德表现出深深嘅谦卑，有两方面嘅原因嘅。第一系敬重波亚斯，并冇睇重外表，而系关怀人嘅人格。第二方面是身为外邦人的一种自我意识。当路德决定和拿俄米一起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受到过警告了，所以呢他很清楚自己的处境。而当他来到波亚斯的田地，发梦都没有想到居然呢会有人注意到他。他以为其他人会不理他的，而当时以色列人是不同摩押人打交道的，甚至摩西律法亦都规定摩押人不可以进入耶和华的圣会。摩押人有过一些很恶劣的记录，才令到他们呢处于这么卑下的地位。但是在路德记呢就将这种种族的藩篱其实是拆毁了的。神眷顾亦都怜爱那些背负污名被惩罚的人，当然亦都包括了今天的你和我的。罗马书五章八节记载，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保罗说，在世上你再找不到这样的爱了，唯有神是真正关爱世人，世上找不到任何的爱能够与神对罪人的爱来到相比。路德记所展现的正正就是这样的爱。因此路德说，怎么蒙你的恩，他实在太惊讶了。他原本是一个被排斥的外族人来的，而他纯真的疑问说明了他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会有人愿意打破这种种族的藩篱呢？他完全想不到。其实他的问题都很容易回答的，他既美丽又惹人怜爱，还具备了所有为人之妻应该有的条件，难怪是被波亚斯来到去欣赏，波亚斯对他是一见倾心。但是一个问题我就没办法回答了，我点解会喺神嘅眼中蒙恩啊？真系神向我哋嘅恩典嚟嘅。有人认为呢个正正就系路德记嘅主题。路德记记载呢位妇人所蒙嘅恩典，系喺度彰显紧从神而嚟嘅恩典。我系完全同意呢一种讲法嘅。恩典实在奇妙可畏。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可以问，我为什么会在你眼中蒙恩呢？在我们身上找不到答案的，因为我们不可爱，我们在神的眼中其实都不美丽，没有吸引力，神喜欢的特质我们全部都没有，因为我们是罪人，是背逆神的，但是神依然爱我们。这个就是圣经伟大真理之一，神是向我们证明祂的爱，因为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要向我们施恩，没有其他理由的了，只因为神长阔高深的大爱。神就是爱，他不愿意一人沉沦。路德记二章十一节经文记载，波亚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路德跟着拿俄米回伯利恒的时候，为什么路上没有碰到波亚斯呢？ 或者邦亚斯正是带着军队在外地打仗，因为这个是士师时代。邦亚斯不单止是财力雄厚的财主，律法上他都有影响力，还是一位英勇的将士。当时呢，他可能不在城里面，等他回来之后听到有关这个寡妇和拿俄米回来的传闻，那人对于路德的评价很好的，大家都说这个外邦女子陪着她的婆婆回来，真心对待婆婆，没有离弃拿俄米，为人真是好。而邦亚斯没有想到的就是，他所听见各种各样有关路德的传言果然都是真的，他自己发现到路德品貌相传，不由自主的爱上路德，尤其是是听到路德所作出的牺牲，波亚斯更加为之而动情。路德的二章十二节记载，波亚斯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已经归主了，他都能够作出重大的决定离开摩押地，而原因呢，就是在于他要投靠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之下。有关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如果你对节目当中分享的内容有不明白的地方呢，欢迎你主动的提问，我们呢是很乐意的为你作更多的说明。如果生活当中有什么情况难处想分享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彼此的纪念和代祷。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约定你继续收听。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